所以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撞个满怀。好，只听那个人喝一声站住。你可以看到连续几个句子，这个人身份始终没有讲清楚是谁，是为什么？因为从宝玉的那个失神的状态，他根本没有看清楚人，这个人站在他面前了，已经撞了满怀了，然后叫他站住了，他还不知道是谁。好，所以也许我们都比他敏感，说老爸要出现了，可是宝玉不知道。我要提醒的是说，这是了不起的写作技法，就是小说如果说可巧碰到了贾政如何如何，大概就没有这个精彩了。可是他在写的是宝玉的六神无主啊，所以我再读一次，大家看一下，就是他背着手低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来到厅上，信步注意这两个字，没有特别目的的随意的走，走到厅上，刚转过平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比较差的作者小说家可能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想对面来了贾政，可是他没有写贾政，对不对？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没有说是谁，正往里走，可巧撞了个满怀。那撞到满怀还没有说这个是谁，然后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第三次宝玉才吓呆了一下，好好的看一看到底是谁，一看是老爸。好，这个就是层次，文学里的层次。好，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不管语言叙述一个故事给别人听，或者用文字去描绘一个东西，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可不可以感受到宝玉的那种落魄，好像失魂落魄，不知道，完全无主了，眼睛面前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啊！所以喝一声站住，宝玉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他父亲。好，非常精彩的那个描绘，就是这下吓坏了，说竟然碰到老爸了，老爸在这里，所以他那个失神的样子完全被爸爸看到了啊，却是他父亲，早不觉倒抽了一口气啊，这个时候才吓了一大跳，就抽了一口气，然后赶快垂手在旁站了，就站在旁边。那贾政就骂他了，贾政说，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磕些什么啊？你唉声叹气干嘛？然后就追问他说，刚才雨村来，贾雨村要见你，叫了半天才出来，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半天才出来？因为他出来是刚好碰到了黛玉，所以在那边两个人讲了半天的话，讲了很多心事话，所以这一天他真的很衰啊，就是碰到一大堆事情然后一起发生了，所以大概必定这天要挨打了。所以他父亲已经很不高兴，因为过去有客人来叫小孩来见客，你要立刻穿戴整齐就要出来的，那拖了这么久才出来已经是很失礼的事情，那出来以后讲话又不清楚，因为 他还停留在跟宝玉讲心事话，可是你要立刻转换变成官场文章，宝玉讲不出来，所以爸爸就在骂他说叫了你半天才出来，既然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啊，就是说慷慨挥洒谈吐，就是说今天你去立法院啊，去总统府，你要讲话要漂漂亮亮的，这种不管真的假的，至少语言要能够挥洒谈吐的，能够很漂亮。那可是宝玉在有心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应酬。我们知道应酬所有的话都可以不是真话，只要语言漂亮就好。所以你大概如果熟悉官场的语言的时候，官场的语言很奇怪，可一个晚上吃饭讲来讲去，没有一句话是真正碰到心事的，可是就是要表面漂亮，而且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抓，所以其实我想古今中外官场都差不多，那法国也一样，法国那个法文在官场的法文是另外一套法文，然后它都漂亮的不得了，可是都不关痛痒啊。其实我们现在官场比较粗一点了，可是过去你去那个官场文章也觉得，哎，好恐怖，讲了半天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我有次在北京一个当时的文化部长，然后有三个部长在做，然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可是我知道他们中间在暗自在有很多的斗争在里面，可是你完全听不出来，啊，就是这种话其实是宝玉一直痛恨的东西。所以宝玉平常有时候还应付应付，可是当他有心事的时候，他完全无法应付。可父亲责备他，就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个东西都不会，因为这个父亲培养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你如果这个不会，这个家不是就要败落了吗？好，所以这样可以了解到说，贾政对宝玉处处的看不顺眼，都是因为他不像一个官啊，就是他喜欢那些漂漂亮的东西，喜欢那些艳诗啊，什么东西都是跟做官无关的东西。所以他说这个慷慨挥洒谈吐，指的其实是官场的那一套应酬啊，仍是微微瑞瑞的。我们注意一下微微瑞瑞这个字啊， 其实一般讲起来是讲植物很蓬勃生长，叫葳葳蕤蕤，有点在风里面摇摆的意思。可是在这里就有一点用在宝玉的不端正的感觉，躲躲闪闪的意思，好，有点躲躲闪闪。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是我用，可能会我现在会用微微缩缩的感觉，不会用葳葳蕤蕤。可是这个作者用了葳葳蕤蕤，因为它是形容植物在风里边被吹动的感觉，好，所以它有一点躲闪不清楚那种感觉，就在骂他啊！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啊！这个父亲要骂孩子的时候都要看气色的，就我一看我就知道你心里面多少的欲望，多少的那个情欲这些东西，然后不开朗，然后不清楚，书没读好，才会变成私欲愁闷气色。那现在又唉声叹气的，你哪些还不足啊？你有什么不知足，还不自在？无故这样却是为何？那父亲来讲说，我给你最好的穿，给你最好的吃，你生长在这种大户人家，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好，可是我们看到宝玉的这个痛苦是他哀悼一个丫头的死亡，他可能跟黛玉在那边说了几句非常知心的话，他会觉得人世间最美的东西都在这些少女身上，而觉得所有的女子一出嫁以后这些东西也会不见，而社会里面人一长大以后某一种污浊的东西就来了。所以我们一再重复说，《红楼梦》其实是一个青春的留恋，一直希望自己不要长大的那个东西。他有点拒绝长大，因为他觉得长大以后要知道人世间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可他喜欢那个天真跟单纯啊，那种少年的青春跟单纯的东西，所以跟他父亲就产生了这样的冲突。好，所以这个父亲骂完宝玉以后，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平常宝玉口才很好，都还可以大概讲一讲，以后父亲也就算了，就放过他了，只是一心总为金钏感伤。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读到这句子的时候感觉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过去的男性中心的一个社会，男性的父权社会里面，尤其是一个阶级的伦理社会里面，那如果是一个喜欢玩弄丫头的一个男主人，那死了多少丫头对他来讲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可是在这里一心总为金钏感伤，其实是人对人的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前一阵子有朋友知道台北演长生殿这个故事，那么这个作者洪生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一起在写戏曲的啊，就是当时在康熙年间他写了长生殿这个戏，他把唐明皇，其实唐明皇在历史上的唐明皇到底杨贵妃死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因为六军不发，发生政变，最后这个女人被拖出去死掉，然后六军就开始走了，所以他等于是个政治牺牲品。所以你也怀疑这个皇帝是不是其实蛮薄情的，就是就牺牲就牺牲了嘛，就是我刚刚讲说在男性的父权社会里面女性根本不算什么，她就是可以牺牲的一个角色。那么甚至像过去的和藩政策也很清楚，就是讲明了调查局训练你，你去就是做一个女间谍，然后必要的时候你就要牺牲的。所以西施是间谍，貂蝉是间谍，王昭君是间谍，全部是女间谍，四大美人里面三个是间谍，只有那个杨贵妃是比较傻傻的那种，算是单纯美女这样子。那可是这个皇帝在必要的时候，在政变的时候他就是牺牲。可从长恨歌开始，他们把这个故事转了一点，就是大概在男性的社会忽然觉得男性的某一种薄情，然后为这些男性做了一点点婉转的掩饰，所以婉转蛾眉马前死，到君王掩面救不得的时候，这个掩面两个字救了皇帝，因为觉得不忍。可是很多的戏曲小说里男性对女性的死亡是可以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 就过去了，因为他太多了，你想想看他有3000个可以选，他干嘛对那个要掩面。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其实这些文学里面讲到一个东西是人对人的情感，而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或者男性对女性的，所以他才会在1000多年当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从长恨歌到长生殿，到像现在宝玉对金钏啊，我们不要忘记说他是一个这个家族里面男主人，金钏是一个丫头。我们刚对比一下，金钏的妈妈女儿死了，妈妈进来磕头拿了赏物要谢谢夫人的，他哪里会有一点点觉得委屈的地方？可是现在宝玉竟然为金钏委屈，他觉得一心感伤，甚至没有心情去回答父亲。好，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运， 注意这一句，就是因为金钏的死，因为这个丫头的死，宝玉觉得自己也不想活了，也不如死掉算了，就因为他的痛苦可能比金钏还要严重，他觉得这样一个生命这样被糟蹋跟委屈了。我们特别要注意说，在古代我们都很简化的把它变成说宝玉爱很多女孩子，我觉得不是，是对生命本身的悲悯，觉得任何一个生命不应该如此被践踏，如此被侮辱，所以他的痛苦是人世间怎么老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他恨不得自己也身亡命运，跟了金钏去，那如今见了他父亲说这些话，究竟不曾听见啊！了不起的一个句子，不曾听见，因为他的心根本听不到这种话，因为他父亲讲的话完全是官场文章，可这个时候他真正关心是一个死去的生命，跟他息息相关的一个死去的少女的生命，所以他听不见他父亲的话，只是怔怔的站着，就呆呆站在那边，所以你知道他一定要挨打了，就是发呆，然后对父亲问的话都回答不出来。